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周二的时间，咱们继续说老北京的传说。既是传说，不要较真儿，大家听完哈哈一乐便可以了。咱们今天呢说的这个第一个上来说的传说呢，是会仙居的炒肝儿没早没晚。嗯，说这会仙居呢是吃炒肝的地方，很多人呢都爱吃他们家炒肝啊。但是起先他们家并不卖炒肝，不知道这王小宁吃过没吃过会仙居的炒肝？
我没吃过，我只在小吃街里面吃过炒肝。
你吃那炒肝是什么样的？
炒肝就是那个，就是有点稠，然后里面有一点这个、嗯、
对，它勾的芡，里边都搁什么东西、啊、你吃那个？
我吃的是不是里面就是有肝啊？
里边有肝，然后有肠子，哎，所以呢老北京人管炒肝的什么呢，叫没心没肺，说你熟炒肝的没心没肺、
哦、
它没有心和肺，但卤煮里边有肺头，所以好多人把它给弄混了，都是猪下水做的，但是用什么东西也讲究。哎，炒肝就是这个肝和这个肠子，而且讲究的呢，切出来必须得好看。你肝呢是柳叶片，就切完之后细长条，这好看。然后这肠子呢是顶针段，这顶针段呢就是老太太缝衣服带那顶针那么宽的那个段，不能太宽，太宽之后影响口感，也影响视觉。所以得非常的讲究，并且炒肝里边呢从来都是肠多肝少。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去某某家吃炒肝那肝特别少，我说那只能说您不会吃。炒肝打有那天起就是以肠为主，以肝为辅。
哦，这样、
啊、有那么几片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满碗都是肝，那是不对的、
哦、
那么咱们说的会仙居，这是老北京应该说是第一个卖炒肝的鼻祖，并且也是发明炒肝的这么一个店，也是北京小吃里边。炒肝为什么是北京的小吃呢？它的起源地就在这个会仙居。
嗯，
但是今儿说这传说故事呢，说会仙居起根并不卖炒肝，卖的什么呢？卖的遮罗。提问，什么叫遮罗？
遮罗阿龙以前讲过吗？就是说那个比如说 路上碰见那个街边在院门口有一个倒卧，然后呢家里面就剩了饭了，然后热一下就给他，就是遮罗。
这算是遮罗，就是剩饭，对吧？这叫遮罗。说这个会仙居呢以前是卖遮罗的，这遮罗呢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家里边谁家办喜事儿，我们小时候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办喜事儿呢不上酒楼，已经不讲究搭大棚，当然大棚不讲究了，不是说以前那种搭的棚子了，就是拿那种啊铁管子，然后呢拿那个锁给锁上，上面拿这个扇布啊帆布给扇上，那种棚子了，是军绿的。
嗯
啊，有的呢是那种那个防雨布的。
嗯，
这种大棚也是在胡同里边搭大棚，各家各户随了份子可以在这吃饭。但是呢他现场做，请那个大厨啊在这个院里边盘灶，然后现场做饭、嗯、这饭剩下了呢就叫遮罗、
哦、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经常是中午这家办喜事吃完饭，晚上拿一桶过去管人家遮罗，回去一热拌着米饭吃是香极了。这是老百姓家也吃遮罗，但说到他们家呢，说会仙居起家呢也是卖遮罗的，但是他们家卖遮罗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比咱们讲究了，上大饭店大酒楼，人家吃剩下的、
嗯、
那保不齐有什么呀，葱烧海参呐、
啊
哦、对吧，有什么这个溜肝尖啊、
嗯、
对吧，这个四喜丸子呀，
都是横
芙蓉鸡片啊，都是横菜，剩的这下脚料夸遮过来，然后他们去卖这个。这饭馆有这种经营
哦，
跟老人聊呢，说以前有这些饭馆专门给穷人开的，
嗯，
这穷人吃不起好东西，但是又馋，怎么办呢？
嗯，
从大酒楼回来的遮罗再一加热，然后这一碗 像杂货菜一样、
嗯、
所以杂货菜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统的菜，什么菜都有端上来，他说那种乐趣是什么呢，配一碗，哎，盛完之后给您一端，这乐趣是什么呀，拿筷子去扒拉去，哎，煎出半拉丸子来，嘿，太棒了，煎出半条海参来，哎呦，这太美了，这种乐趣是在这里边发现，不见得会有什么好东西呢。
哦，
哎，这酒楼是卖这个的，说慧仙居呢以前是卖这个的，里边有故事了，说原来啊慧仙居的前身呢还不是一个饭铺呢，哎，传说啊是一个鞋铺，叫大顺记，是一个姓刘的掌柜的呢把这鞋铺给接过来，改成了一个卖黄酒的铺子。哎，以前北京很多酒馆有卖白酒的，有卖黄酒的，说以前这一黄酒铺子捎带着卖遮罗，等于遮罗呢是下酒菜，然后喝着酒吃着遮罗，那么大顺记做的遮罗的和这个剩饭剩菜啊都是从前门这一带的大饭馆收来的，所以里边呢有不少有钱的客人剩下来的山珍海味，
哇，
就是荤头比较大，所以呢加工出来呢味道比一般人家自己家里做的家常饭菜还好吃，哎，那些个卖力气的人，就是在那儿扛着个的，纯靠出体力的拉洋车的这些个人呢，他天天卖力气，肚子里亏油水，吃不饱，又挣不了多少钱，怎么办呢？就都喜欢来这个大顺记
哦
啊，到这里呢吃遮罗，钱花的不多，吃的挺好，满肚子油水，干起活来呢能有劲儿
哦。
说呢，这天呢有一个老头就进了这个大顺记了，要了两碗遮罗，坐下来呀、啊，要吃，吃完之后一抹嘴儿，一摸兜，坏了。没摸出钱来，这老头可能是没钱。这刘掌柜的呢，说白了，人家干这个见穷人见多了，来我这吃饭的全是穷人，他呢也没说给这个老头脸色看，就是比较仁义忠厚的一个掌柜的。一乐说这么着吧，这个您这么大岁数了，您这白吃两碗遮罗，不碍事儿，不要紧的，这没多少
钱，
这也不是说这特别贵的东西，就得了吧。这白胡子老头呢，也没说什么。啊，接着把这点剩的呀就全都吃了。两碗遮罗吃完了，这老头呢说一转眼就不见了。也没见他说从门口走、也没见他怎么着，这人就没了。大家伙也没注意，来来往往的，兴许是什么时候走了咱不知道、对吧，刘掌柜的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但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说这一天呢，就老头走了之后，就这一天，大顺记这锅里边遮罗啊是怎么盛不见底儿，
哦，
甭管来多少人，一勺一勺盛，这锅一直是满着的。那一天下来，这钱收了不少，但锅里的东西可原封没动。
咦，
哎，一点没少。这刘掌柜的赚了钱了，咱说他是一个特别朴实忠厚的掌柜的。他赚了钱了，心里边可就不踏实了。不正常啊。他不是一占便宜的人呢。说这事儿这么奇怪，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呢把不住这嘴啊就说出来了。刘掌柜这么一说呢，在店里边啊看见刘掌柜给老人盛遮罗的这帮个顾客就说了，刘掌柜的您呢心眼太好了，说您这心眼好啊都惊动神仙了，刚才吃饭那个准不是一个普通人，那白胡子老头您看看仙风道骨的，那一准是个神仙，哎，就是诚心呢不带钱，看看您到底有没有慈悲心，没想到呢您白给他两碗，为了回报您，这神仙啊显灵保佑您发财呢，这一下这事儿就传开了
啊，
说神仙都来这个大顺记吃遮罗，那这了不得呀，这味儿肯定好啊，兴许咱们吃呢还能沾着仙气儿呢，所以传出之后呢，来这儿吃遮罗的人是越来越多，这刘掌柜的干脆呢就把这个大顺记改名叫慧仙居了，说这会过神仙，哎，慧仙居有了这个名儿了啊，改卖炒肝之后呢，这生意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客人呢越来越多，这慧仙居的掌柜的会做买卖呀，所以店里边用的这个家伙事儿啊也挺招人喜欢的。他用的什么家伙事儿呢，就是咱吃这个炒肝用的这些个厨具炊具啊器皿呢，他说也特别讲究，到底讲究在哪儿呢，这么着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说北京的传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慧仙居曾经会过一个老神仙，由此而出了名了。改卖炒肝之后呢，他不光是买卖依然是热情朴实，并且呢他这使用的家伙事儿这些个器皿呢也非常的招人喜欢。 这掌柜的呢特制了一种喇叭嘴的小碗，
嗯，
就是茶口的，北京的长口的小碗，
嗯，
这种小碗呢就是碗口很大，往底下呢是收口的，就底儿很小、
哦、
这个呢就是看上去东西盛的不少，实际上不会特别的费料，对吧、
哦、
但是呢人也不是说我是奸商故意这么干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使这种碗喝炒肝啊，一来是凉的比较快，
对，
口比较大嘛，二来呢就是其实北京人喝炒肝啊有这么一个习惯，是不用筷子不用勺的，不知道王小宁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用勺子呀，盛着喝呀。
正经的老北京人是不用勺子的。
是吗？
就是北京人喝两种东西啊，我现在一时能想起来的，喝两种东西不用勺不用筷子、
啊、
一种是面茶，这面茶呢梅子面做的面茶、
啊、
上边撒上芝麻盐、
啊、
然后这个麻酱，这种东西是转着圈喝，我能记得住的。还有呢啊，对，豆汁儿也是不用勺转圈喝，炒肝也是转着碗边喝，所以这种碗呢它上边凉得快，有利于你转着碗边喝，所以它不是说奸商的问题，它这么设计是有它道理的。
哦，
哎，但是也实际上呢是看着多呢盛的稍微少点，哎，这么一吸溜正好能喝的这个温度合适。
嗯，
所以呢很多啊就是当时外地来北京旅游的，在这儿经商的考学的也都慕名而来，要来一碗尝尝惠仙居的炒肝。
嗯，
这惠仙居呢是每天早晨这锅一热，客人呢开始上门了。
嗯，
然后呢店里边啊桌子椅子全都坐满了，后来呢这吃主啊找不着板凳怎么办呢？只能买一碗之后啊到门口台阶上一蹲，喝完之后把碗一还，哎，所以门口也蹲了不少的人。
哦，
就这种买卖，像以前说这个店铺门口排队的，以前就有，不光现在，说好多个小店排队才能买上，以前也这样。
哦，
而且还有一点呢，这惠仙居在哪儿呢？这惠仙居在鲜鱼口里头。
嗯，
鲜鱼口里头附近可有好多的戏园子。
嗯，
那会儿晚上一散戏，你想想，这时候晚饭那劲儿已经过去了。看半天戏了，喝茶涮肠子，正好出来这帮人呢喝点炒肝拿着当夜宵。
哦，
并且您琢磨，能看得起戏的人他一定不是穷人，
对，
得是中上等阶层，有闲钱买这个戏票、
嗯、
对吧。还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附近有广和楼，对吧，广德楼，这些个全都是戏园子。
哦，戏园子。
那这些个戏园子散了戏之后的这些名角儿，现在话说影星，那会儿叫名角儿，唱戏的、
啊、
人家也得来个夜宵
啊，
所以呢也是这惠仙居的这个常客。
哇，
那么他们一来就带动了一种所谓明星效应的明星经济。
哦，
哎，那么不少戏迷呢，哪怕是我平时买不起票，我看不起这场戏，我也会来惠仙居。为什么呢？我看不着他的戏，我看看台底的真人、
哦、
就在惠仙居啊赌明星。
嗯，
在这地方为了能看看这个角儿，就这样呢，惠仙居的生意总是从早到晚就收不了桌了
啊！
哎，从卖早点就开始，一直到晚上散戏，他们家还支着锅卖呢。于是乎呢，北京流传一个歇后语儿，叫惠仙居的炒肝没早没晚啊，一干就是一天。这是说的惠仙居的这一个传说故事。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个，说惠仙居的炒肝天行居吃，这也是一个传说故事。
天行居是，
对，
那
天行居呢也是北京的一个炒肝名店
啊。
应该说现在北京炒肝啊只有天行居，没有惠仙居了。
是吗？
哎，惠仙居这个字号现在已经没有了、
嗯、
说惠仙居的炒肝呢在北京城啊是独大一家好几年。
嗯，
可是后来呢这北京城里头啊找不到惠仙居了，大伙说再吃北京正宗炒肝去哪儿吃去呢？都说这个天行居。老人们就传说啊，说天行居啊就是惠仙居。怎么回事呢？这俩其实是有关系有渊源的。这个惠仙居呢开的比天行居要早。
嗯，
在惠仙居斜对面原本有一家啊刻字铺，就现在这刻章店铺这种啊。后来呢这店着了一把火，就把这店给烧了
啊。
那着火之后呢，这刻印店呢也不干了。
嗯，
那么远香饭馆的这个掌灶师傅说，以前在前门地区有一个远香饭馆，那有一个掌灶师傅，按现代话说厨师长，和天桥的一个卖大饼的，这俩人就把铺面给租过来了
啊。
然后呢也开了一家炒肝店，这个店呢起名叫天行居，打这开始才有的天行居。是买卖呢就得比着干，对吧？而且你们在一条街上，那我这个买卖好呢你肯定都不行，尤其咱俩卖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种饮食。
嗯，
你买卖火了我就得砸， 所以那个年头呢，两家挨得近，做的是一样的店，那么你好我好这种时候不太多。
嗯，
你也会发现现在也如是，比方说在北京某某一个街里边，咱不提哪个街了，
嗯，
他们家卖奶酪，
嗯，
别人家也学着卖，
嗯，
但你老看他们家老排队，别人家没有人。
嗯，
就是这样，一条街说我们家卖这个爆肚，那边开一家也卖爆肚，基本上就是这家要是坐不下了，那家才会有人。
嗯，
对不对？
对。
再比如说北京，咱都知道在盆胡同附近有一个涮肉
啊，
咱也去吃过，旁边它紧挨着一个涮肉，这家叫老五什么什么，那家呢叫那个什么什么，两家的字号基本的差不多。
嗯，
就是他模仿人家，结果你也会发现这家涮肉馆子门口排着队呢，那家还要空位子呢。
哦，
哎，所以说卖一样的东西在一条街上都火的可能性不算太大。
我
除了像鬼街这样的少。
对，我家发现附近有两个馆子哈，后来我一打问是同一个老板。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街对面，
嗯，
两个铺面位置都差不多，店面面积也差不多。
对，
有一家生意好，有一家就不行。
哎，
那老板就说了，说肯定有一家不行。
没错，所以你看天祥居跟汇贤居开在一条街上，门对门都卖炒肝。起初呢，这天祥居刚开业的时候啊，干不过汇贤居。毕竟人家历史悠久
啊，对，
有这个积淀在这儿呢。那过了一阵子呢，说汇贤居的老人啊全都去世了，汇贤居呢就传到了第三代头上了。
嗯，
说到了这一代啊，这汇贤居有哥五个，都是本家的哥五个。
哦，
这哥五个说，那咱怎么干这买卖呀？都说人多力量大，但是也有一问题呀，
嗯，
人多之后啊，他心思也多，主意也多，所以就比较麻烦，这生意啊不见得干得好。那么汇贤居这哥几个呢，本来就能力上不如长辈能干，
嗯，
这互相之间呢心又不往一处想，
嗯，
又不得信任，所以这一搅和可就麻烦了。
嗯，
那说咱就别搅和了，这哥五个老大出一主意，咱互相也甭搅和，这么着咱五个人呢按月轮流当掌柜的。
嗯，
这月谁当掌柜的谁就说了算，别人甭插嘴，这样省得这心眼太多。
嗯，
哎，那哥四个一听，行，就按您说这办啊，说好这月谁当掌柜的，这个赚的钱可就得归谁，这也公平合理。你有本事你多赚，没本事你这月少赚你就少拿。
嗯，
哎，大家全都同意了。等到月头呢转入的时候啊，咱定条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上个月掌柜的呀要给下个月接手的这哥们儿，
嗯，
哎，得把他这个一个一天，就是他接手这一头一天的用料得给他备下，因为人刚接手是没有这个料的
啊，
嗯，哎，所以咱就这么着，一月每个人涨一个月，挣钱多少，
嗯，
本月的自己拿走。
嗯，
您要是月底的时候该转手，把第二天月初那个料给下一位掌柜的备好了，同意不同意？同意，大伙就开始这么干了。
嗯，
但是这方法听起来似乎是没有问题，
啊，
可真干起来也出了问题了。到底这娄子出在哪儿了呢？咱们再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老北京的传说，
一会儿见。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有这么一个眼神不大好的人去赴宴去了，宴席当中啊，他正对面坐着一大胡子啊，黑悠悠的一片大胡子呀，这大胡子呢正在吃一个柿子，这柿子也好熟透了，火红火红的，这近视眼呢马上就站起来就跟主人说了啊，这个贤弟呀，我就告辞了啊，恕不奉陪，路途遥远，我得赶紧走。这主人就说了，说您着什么急呀，现在天色尚早啊。这眼神不好的就指着吃柿子那大胡子说，你看那边啊，你看那个黑云彩啊，把这太阳都给遮住了，想必一会儿肯定下雨。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汇贤居呢，传到这哥五个手里呢，是每个人涨一个月，到月底转手的时候得给下一个月初那哥们儿啊准备好这一天的备料。
嗯，
说的都挺好，结果实际操纵起来就出娄子了。为什么呢？哥几个呀全都是不太信任，
嗯，
哎，都想着自己赚钱，所以呢这哥几个基本上没有按照约定这么走的。 本月赚的钱自己都拿走，这个不用操心
啊。
但是说到了得给下边那月初的留一天的备料，谁都不这么干
啊，
经常是把这个接手这掌柜的呀给弄一个措手不及
啊，
店里边什么都缺，甚至连门板都下不了，就是没法开、
啊、
大早上起来人家全都开张了，他们家门板还这上着呢、
啊、
为什么？屋里没东西，经常这样互相拆台呀
啊,
啊都这么干，您说这店里活能好得了吗、
嗯、
所以就一天不如一天。伙计们的干活啊，一看这哥五个是亲哥们儿、
嗯、
一个妈生的、
嗯、
还这德行呢，
嗯，
咱伙计之间呢刚糊弄了、
嗯、
领导都这样咱还用心干嘛呀，就糊弄着干、
嗯、
这肠子呢也不好好洗了，做出那炒肝，您知道那肠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嗯，
啊，在猪身上，
那动物的那个粪便。
对呀、啊，它不好好洗，你说那做出炒肝什么味儿啊？
对呀、
啊，又腥又臭。
哦，
所以这味道呢就慢慢不行了。
嗯、
那么天兴居的两个掌柜的呢，就觉得哎，抢行的机会来了。
哦，
抢行，北京话就是抢对方生意
啊。
哎，他们专门呢请人洗肠子，你看人家就分工比较明细。嗯、
啊。
你干哪工种给你多少钱，你这小工就负责洗肠子就可以了、
啊、
专人专洗、
嗯、
洗的是比较干净，而且这洗肠子呀特别的讲究。
是吗？
一个做卤煮啊，一个做炒肝，这洗肠子讲究什么地步啊？肠子要洗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干净到里边没有什么异味，没有什么杂物和脏东西为止。但是过度洗行不行呢？
过度洗啊？
对呀、
啊，过度洗，洗干净点吧，就奔着越干净越好。
不行，味道就没了。肠子里边除了咱说在猪身上里边有粪，
嗯，
肠子还有什么呀？
黏膜是吗？
肠子黏膜太，你这个太这个什么了，学术用语了
啊？是什么呢？
这肠子里边还有什么呢？
就是那个白的那东西，
肠油。
哦，
所以说这东西不能把它给洗了。
是吗？
来这儿吃饭的人以穷苦百姓居多，肚子里没油水，就为吃油来的。
嗯，
您把那油洗得干干净净，那不行啊，对吧？用碱水，
哦、对，
洗多少遍？
那是大户人家可能愿意这么吃。
哎，那都是现在大户人家，以前也讲的吃油。现在的姑娘们，
哦、
哎，为了这个吃，为了减肥，高蛋白低脂肪，那会儿讲究得有油，所以得恰到好处。
哦，
没有异味还得留住肠油，这很难拿的、
嗯、
啊！这样呢，洗好的肠子入锅之后是很肥美、很香的
哦。
哎，那么吃到嘴里呢，又有嚼劲儿，又有那滑出溜那感觉。
嗯，
还有呢，就是猪肝得选用那肝尖那部位，也就是说您其实一个肝您都可以使，就看您讲究还是将就了。
嗯、
有人说北京小吃牛就牛在这儿，用的东西都不是贵的。
啊，
你看做卤煮也好，做炒肝也好，用的东西外国人都不吃的，外国人不吃下水、
啊、
对吧？
啊，
但在我们这儿可以给做成美食，还得看这东西你选取哪个部位、
哦、
都用猪肝尖，然后呢炒肝用的这个淀粉勾芡也是上好的淀粉。
嗯，
天兴居进淀粉的时候呢说很有心，怎么有心呢？就是呢他们先不大批量的进，
嗯，
您这淀粉来了一袋一袋的，我先拿小碗您给我来一碗，拿好之后呢拿水一冲先给卸开了看，看完之后您这个成色行我才买，要不然呢您再便宜我不要。
嗯，
为什么呢？东西便宜了用的我这锅里头做出来买卖砸了，您说到最后赔的是谁？
是，
所以现在好多这商家有时候奸商啊就琢磨不明白这个道理。
嗯，
你要货真价实用的东西就是好，你买卖能不好吗？因为讲究的人毕竟是多的，
对，
舍得花钱饱口福的人还是多的。
嗯，
您越将就您就越往底层走，您越凑合您这买卖就越完蛋。
对，
哎，所以说呢淀粉也用好的，然后呢卖炒肝的手段呢也是花样翻新。
嗯，
这天兴居呢说里边设了雅座了。
哦，
您别说这么一小买卖人家里边也有雅座。
嗯，
当时比较超前的雇了女招待，
哦，
穿一旗袍在门口迎宾。您看现在酒楼都迎宾小姐，
嗯，
在老北京那会儿不讲究这个，
嗯，
那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想想老舍先生那话剧茶馆，到最后王掌柜实在没辙了，两样武器用上了。第一买了一个唱针的录音机，
嗯
啊，在那放唱盘。第二一个雇了小丁宝当女招待，
嗯，
哎，他为了是改良，
嗯，
你看当时这不多，有了女招待了，而且呢这天兴居里边还装了电话了。 就给这客人提供了很多方便。您可以来我这儿使我的电话，因为那会儿的大户人家家里边是有电话的
啊，
想给自己家里打个座机，您可以用我这个。
哇，
这样一来呢，原来会仙居的老主顾呢，慢慢的就转到天行居来吃来了。卖的是一样的东西，比他们家做的还好，得了，咱天行居吧。那么那些冲着会仙居名头来的新客人呢，一看，哦，都去了天行居了，那咱也去吧。
嗯，
从众心理呼啦呼啦，这客源全都转到人家去了。
嗯，
于是呢，就有了这句话，叫会仙居的炒肝天行居吃。为什么呢？会仙居你们家发明的炒肝，结果买卖经营不善，让人天行居抢行了，叫会仙居的炒肝天行居吃。
哦，是这么回事。
说当时呢，天行居的名气啊，还是没有会仙居大。
嗯，
但是呢，人们都知道天行居炒肝好吃。这样说，过了很久，会仙居这个炒肝的创始店呢，终于他们家支撑不下去了。
嗯，
就把这店呢和天行居合并了。
哦，
按现代话说呢，天行居收购了会仙居。
哦，
哎，成了一家店。开始的时候呢，天行居啊，把这会仙居的字号并排的也挂在自己的这个店里边，这匾天行居会仙居挂在一块儿。又过些日子呢，人们都知道天行居没人找会仙居了，所以慢慢的呢，就把那会仙居的匾呢从店里摘下来，就剩了一块匾，就是天行居。
哟，
哎，这是两家店合并或者说吞并的这么一个老北京的传说故事。
他这种做法还有点像现代的并购案例啊，特别像。
而且他做的是因为什么呀？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嗯，
哎，因为人家无论是东西做的产品，还是经营理念，确实都是比较超前，
嗯，
哎，就是他比较注重，按现代话说，客户体验。
但也感谢那个白胡子老头，
白胡老头对，是创了会仙居，
对，
对吧？
嗯，
让这个炒肝在北京这个发扬光大了，
是
名声大振。这刚才说的呢，是咱们汉民的这个小吃，
嗯，
下边咱们说说人家清真回民的小吃，
嗯，
哎，是月盛斋的老汤。月盛斋是酱羊肉、酱牛肉，
嗯，
非常的棒。在清真食品里边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那月盛斋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就传说因为月盛斋有一锅老汤。你会发现呢，好多做酱肉的
啊，对，
必须得有老汤。说家里边为什么怎么也做不好呢？你即便货真价实买最好的牛腱子，你回家酱去吧，其实啊就是差在老汤上。
这样
你用的料都没问题，就是火跟时间的问题。
哦，
你们家不可能说我们家这一锅炖它一礼拜，不可能。
对对，
但是人家那汤呢，可能炖了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嗯，
那么呢，说这个月盛斋这锅老汤是北京人都知道的。据说呢，月盛斋那锅老汤啊，在乾隆年间就有了，这个倒是不夸张。乾隆年间，月盛斋创始。
嗯，
那创始第一天你卖东西就得有这汤啊。
对，
所以从那儿开始计算的话，就是乾隆年间到现在200多年老汤了。
嗯，
哎，并且呢，月盛斋这个买卖很棒。月盛斋的买卖啊，整比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多了一年，
嚯，历史悠久
啊！对，它比美国岁数都大。月盛斋，
你说这老汤，它怎么能够说就是保存下来？
对，所以咱待会儿呢，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咱说说这老汤里边是有大讲究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呢，这个月盛斋刚才提到他老汤了。
嗯，
说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呢，一个姓马的回民说从一个姓金的旗人手里卖了3间桶的房。
嗯，
哎，买完房之后呢，就开店经营这个生熟的牛羊肉。
嗯，
开始做这个买卖。很多这种买卖啊，其实起家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做酱肉。
哦，
我先卖生羊肉，哎，这肉做的我生羊肉好，主顾多了，攒了第一桶金，然后我再去琢磨怎么能深加工。很多买卖都这样。
哦，
包括便宜坊也是，刚开始卖的是白条鸭子，
对对对，
哎，给你加工一下，没烤，再后来呢开的是烤鸭，
嗯，
他也是卖这个生熟羊肉。那么这家店铺呢，就在前门箭楼西月墙的这个路南，就是前门楼的底下。
嗯，
这是一种说法，其实真正是在哪儿呢？起初在户部街。
哎，
在前门里头，天门广场这一片，
嗯，
能在那里边开买卖的月盛斋，不能说首屈一指吧，绝对是不多见的，因为那属于政府办公区，不允许有生意。
哦，
但是他们家呢，得天独厚的条件，咱往后会说为什么他们家敢这么牛
啊，
这是后话。在这儿呢，开了一个买卖，那马家人呢，说给起一个字号吧，叫什么呢？叫月盛斋吧。
嗯，
说月盛斋，它的寓意是什么呢？月月兴盛之意。月盛斋 啊，每个月都有盈余，这多好啊，挺吉利。
嗯、
那每天呢，月上斋羊肉一出锅，浓香四溢呀、啊。周围的当官的、为宦的、穷苦的老百姓买不起的都得过来，能买得起的买，买不起的干嘛呀？蹲墙角闻这味儿，我解馋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好多穷人买块饼子闻这味儿吃饼子，我都觉得过瘾。那么呢，他煮肉的时候啊，勾兑这老汤，这个是岳胜斋独创的。说岳胜斋呢，每次煮肉之后啊，就说到老汤怎么保存呢？
嗯，
不是说这锅汤老咕嘟着，是干嘛呢？要留下一部分浓汤，把这浓汤放哪儿啊？拿大马勺给盛的一个青花瓷罐子里边，放在这罐里边保存着。
哦，
哎，把这上面的浮油给它撇去，
嗯，
给它存起来，等下锅再煮肉的时候，把这坛子兑在那锅里头。
哦，这样的。
哎，这是老汤的这么一个使用方法。这样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一锅兑一锅，一锅兑一锅，就兑成老汤了。
哦，
每天盛一坛子，第二天用的时候再把它兑在那新锅里头。
嗯，
哎，你看这一下，这味儿就出来了。所以呢，用老汤煮出来的这个酱肉啊，那味道就比那新汤出的回味悠长，
是
对吧？咱们家里边做的酱肉好吃，我们不否认，但是回味呢，没有老汤回味那么长。
嗯，
因为它是。不光里边是有调料煮到这个水里了，
嗯，
是把前一锅那个肉，那个香味儿，肉里边那个脂肪都煮到这个汤里头，
哦、
所以它自然不一样。那么岳胜斋这锅老汤究竟说传了多少年呢？就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那他们家是乾隆年间开业就有的啊，那当然老汤是乾隆年间的了。
嗯，
好，这老汤200多年了，但是很多人误会是什么呢？有人误会说这个老汤就是。永远往里兑水，这锅汤就不倒。
嗯，
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还真是问过人家本家儿。
嗯，
这锅汤不是不倒，200年汤，在锅里就咕嘟200年。
对呀、
啊，那不可能啊，对吧？
嗯、
所以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刚才说那个兑。
哦，
哎，兑出的老汤。也有人说呢，说啊，这肉里边加老汤，这是嘉庆年间的事儿。嘉庆年间呢，那就是乾隆的儿子，也晚不了几年。
嗯，
那还有人说呢，说这个。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啊，说岳胜斋这老店呢就被砸了，所以呢那老汤啊也被毁了，后来用的就不是老汤了。所以你看众说纷纭，什么说法都有。
嗯，
那么岳胜斋还有没有老汤呢？肯定有，这毋庸置疑，到今天用的还是老汤。据说呀，岳胜斋呀，这个酱牛肉啊、酱羊肉啊，祖传秘方是由20多味中草药配制出来的，
这么多，
所以人家不会告诉你到底用的什么。好多电视台采访，您家是老字号，有北京的媒体，甚至有全国各地乃至外国的媒体采访岳胜斋，因为您是老字号吗？人也会配合你采访，但一说到配料的时候呢，总是介绍几样你在超市随时可以买到的配料。
哦，
剩下的一概不会告诉你。这20多味就跟好多那个大夫自己的祖传秘方一样，不会告诉你的。
啊，
哎，20多味调出来，经过研磨之后，按照配比放在这个肉这个锅里边一块炖，并且它还按什么呢？还按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气候不一样，温度不一样，药材是有四季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更难掌握。那么肉在锅里边啊，也得分层次，就是汤备好之后，煮肉得分层次啊。这老嫩程度呢，分上中下三层码放，底下火大，不好煮的肉搁底下。
嗯，
哎，一下水一下汤就熟的那种肉啊，搁在上头，这样出来口感才能好。
嗯，
那么水烤烧开之后呢，说旺火煮一小时，翻锅之后再旺火再煮一小时，煮在这过程当中呢，要经常的这个倒锅，就是得把这肉啊来回倒腾倒腾，上下得倒腾倒腾，
哦，
别让它老在一个地方受热，这样的话呢受热均匀，这肉好吃。
嗯，
还要经常看着锅，保证这锅里边啊，这汤呢是小咕嘟着，大火开了之后呢，就得小咕嘟着
啊，
哎，都得冒着泡，开着花，这才行呢。一锅，据说要煮6个小时，
这么长
才能出锅。所以一般老百姓家呢，犯不上自己做，很少有自己做酱肉的了。
嗯，
买一点方便，自己家这6个钟头还不够你浪费这煤气的呢。
是啊，
所以家里边很多不做。这样呢，一锅肉煮出来，这汤本身味道足，这肉再一放这汤里边一煮，所以你想这个肉更是了不得。
哎呦，
那么呢，这锅汤你就想吧，有人说，八国联军进北京，砸了他们家的店了，毁了老汤了，咱就算毁了老汤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咱从1901年，如果岳胜斋又开始新熬了一锅汤， 到今天那也算老唐了，
那100多年，
对吧？所以说即便是第三种传说是真的，
嗯，
到今儿个那也是不得了的，
嗯。
而且呢，什么时候你要到月上斋去买酱肉的时候，说给点老汤，人月上斋呢基本上都会给你点，
是吧？
因为这老汤啊它是对外卖的，比如说北京的月上斋，比如说北京的白魁烧羊肉，那个老汤它也是往外卖的。
哦，
哎，它会在一个下班的点儿啊，我见过下班的点儿，普遍是5点多钟
啊。
你会看到有几个景啊
啊，
这个酱羊肉门口摆一大锅汤，您可以买这个，买回干嘛呢？煮白皮面。
哦，
回家你想吃面条，
嗯，
您面条拿什么煮啊？白水煮没味儿。
嗯，
这面条如果拿老汤一煮，连汤带面的这一碗那太香了。
哦，
所以以前呢也有这样的，干嘛呢？专给澡堂的职工。我这洗完澡我也累了，我也困了，躺床上想睡一会儿，腹中饥饿怎么办？拿点钱，小伙计帮我出去买点烧羊肉或者买点酱羊肉，
嗯，
然后呢老汤顺便来点，要碗白皮面浇的老汤美，
嗯，
回来之后就着小酒，2两老白干，就着这烧羊肉吃完之后，再拿这个酱肉的这个汤煮的这白皮面呼噜呼噜一吃，前边酒有了，菜有了，后边主食有了，吃完之后搭着毛巾被澡堂的小炕上睡中午觉，醒来之后口干舌燥，小伙计给你焖好了一壶茉莉花茶，再喝碗茶解解渴，
哎呦，
穿上衣服回家，这是北京爷享受的一个下午。
真，这种生活太讲究了。
哎，这是说这个卖的这个老汤，还一景呢，就是下班的时候，你经过烤鸭店门口也会看到卖一种东西的。
是那个鸭汤吗？
鸭架子，鸭汤肯定卖不了啊。那连汤带水，鸭架子拿塑料袋包好了。这只鸭架子多少钱？回家之后，您把那鸭架子拿出来，拿刀一剔，能剔出不少肉来
啊。
哎，您是拿鸭架子炖汤也行，您是自己做一个椒盐鸭架子，那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啊。
哎，所以你看，好多店里边它也是附属品，一样有经济价值，可以往外卖。这是说的月上斋老汤的传说故事。得了，今儿的北京传说就先说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再接着见，
不见不散。
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枝垂，凝成柳梢吹。我是8、9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5、6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 在上学的路上，又看到火红的太阳。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跟小时候不一样。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拍着我轻声唱。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生。